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的，非常高兴又在这个时段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空中见面啊，来谈论一些本周重要的一些新闻事件。在本周一呢，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市逮捕了两名中共特工，称指控他们是涉嫌运作中国秘密警察局。那么这个事件呢，在华人社区其实在全球啊都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么我们会来关心一下这个事件哈，尤其是对华人社区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大麻哈。对于大麻呢，其实华人社区是非常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而4月20号，就是昨天啊，是旧金山非常有名的一个大麻日。那么就借着这个日子呢，我们也来谈一谈这个大麻的问题。于鹤，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旧金山大麻日呀？
哇，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说过。那这一天会不会说有很多人在街上吸大麻呀？
对，它是这样的。这个是属于旧金山一年一度的420大麻，所谓的大麻狂欢节哈，它就是定在4月20号。今年的这个大麻日呢，它是在昨天上午在金门公园拉开帷幕哈。有大概20000名的大麻的吸食者呢，他们是聚集到金门公园的一个叫西皮山上共同一起来这个抽大麻，然后倡导他们想要说吸食大麻自由化合法化。那么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4月20号，对不对？
对呀、啊，
嗯哼，那其实哈、它据说呢是起源于在湾区 Marin County， 也就是在旧金山隔岸的那个北面的这个马连县哈、San Rafael 市的5位高中生。他们呢是用这个420作为暗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天4:20，他们在学校外面的一座雕像那边见面来吸大麻。那么之后呢，这个420哈就逐渐演变成青少年消费大麻的一个代号了。那么旧金山呢，它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对大麻呀，对其他的一些迷幻药啊等等呢，都是很友好的一个城市啊。去年开始呢，旧金山政府呢就第一次允许合法的大麻供应商在这个420大麻节现场贩卖烟熏类的和可食用的大麻制品。那么这个旧金山市政府的娱乐和公园部门总经理金斯伯格曾经表示说，他们认为呢，开放这样的销售有助于支持当地的大麻产业。那么在昨天这样的大麻日啊，市政府呢有做出什么样的安排？现场据说有至少100名的保安，还有25名公园管理员维持治安。另外呢，出动了163个移动厕所，然后呢，这个公共汽车啊免费，这个公共巴士 Muni 呢也是免费的班车。还提供了停车管理员和清洁人员。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么多的人员，那全都是市政府所提供的，也就是说纳税人的很多的这个缴税的这个资金呢都用于了这个大麻日的展开。
刚刚 Cathy 你说到这个大麻日，然后说是一群大麻爱好者，然后一开始是这个5位高中生用420作为代语暗语去呼麻然后开始的，我还想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少部分人一小群人的活动，结果一听到这个大麻节现场还有这个摊贩，然后市府官员他还安排了这么多的这个管理人员，然后保安人员、清洁人员，就我没有想到这个活动会搞得这么大。
对，这是规模非常之大。你想想这个20000人在这个金门公园的一个山上 一起来吸食大麻，然后有上百名的保安人员呐、管理员呐。等等这些啊，就刚才讲到这些信息，这个规模是非常之大的。那这个在加州啊，加州呢，它是从1996年以来呢，是医用大麻合法化了。然后就短短的这些，其实我那时候才刚刚到加州不久啊，我还记得我在学英语写作的时候，老师还叫我们写一篇文章。就是来讨论到底应不应该把医用大麻合法化。
那这个老师他自己是支持大麻合法化的吗？
当时我没有办法看出他的这个倾向性哈，因为他只是作为一个英文写作的一个题目嘛，让我们来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我那个时候是95年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医用大麻是不是可以合法化在加州，然后96年就通过了，然后呢，在又过了20年哈、就是2016年第64号提案通过呢，就是把成人娱乐用途大麻是在加州合法化，在这项提案通过的时候呢，旧金山选民投票支持的有将近3/4，所以可见啊，在旧金山呢是，很多人非常支持这个大麻的合法化。
就是真的不只是年轻人，因为我也是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如果有讨论到类似的议题，我感觉有时候老师他们也都是比较偏向于这样子比较激进的观念，或者是说偏向于左派一点，这样子支持那个大麻合法化呀等等的这些，如果有讨论到类似的议题。不过我是在台湾，但是我就是在台湾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是我是在外文系，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籍的老师也是西人，那他们是这个倾向。那我听说我身边的这个留学生朋友，他们的学校也是老师会是比较倾向左一点，这个比较 liberal 自由派一点的。
因为我也知道，我觉得我这个判断不一定准确哈，于和你可以纠正我。我觉得在台湾关于美国的一些事情，他们也大都是主要翻译这些所谓主流媒体，所以在台湾很多人接触到的关于美国的议题，他们的看法会不会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是，没错， Cathy 你这样说我非常的认同，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而且包括这些好莱坞文化呀都这样子，不只是到台湾，包括全世界，所以呢就搞得就是全世界都是比较越来越左的那种感觉。
对，于赫你讲到这个好莱坞，我就记得前些日子啊，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就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老电影，可能是90年代的电影吧，美国电影，结果里面就有一个场景，就是说这个爷爷就是因为好像退休了就很郁闷啊什么的，结果就偷偷的用毒品，我好像是大麻吧，结果后来他是过世了。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意思是说，就说家人反对他去用大麻好像是不对的，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好莱坞电影的他透露出来的信息哈。那其实呢，我知道我们在华人中间啊，是很多人是反对这个大麻合法化的，当然不排除有的人是会支持大麻合法化哈，尤其是这个医用大麻合法化。那么在旧金山呢，就在最近的时候，亚裔尤其是华人非常聚集的一个区，就是日落区 Sunset， 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意大利餐厅叫金镜哈 Gold Mirror， 他们就宣布呢在餐厅楼上开一家大麻店，而且得到了旧金山都市规划委员会通过。结果呢，就有几百名将近100名的华裔社区的居民就去现场表达抗议哈，因为呢，在幼儿园旁边，因为在这个 餐馆旁边有一个幼儿园，他们认为呢，在幼儿园旁边开设大麻哈，这个是太讲不过去了。那么有一个当地的店老板哈，他就认为说这个是华人对于大麻的偏见太大了。他正在参与这个新的大麻店的开设嘛，他说这个是一种误解才会有的恐惧，所以他们希望来证明呢大麻并不可怕。那么我不知道，就是说其实我想很多华人啊，在我的采访过程中间呢，可能并不一定认同说大麻并不可怕这件事情。那尤其是就是说大麻店开在这种 K-12 学校附近哈，因为呢，就是它确实在这个意大利餐厅对面呢，就有一个人，他叫 Morris 王哈，开了一家托儿中心。那他说，大麻店怎么可以开在我们这样的托儿中心的附近呢？因为这是为什么哈？虽然说在旧金山呢，他们可能有意识到华人就是对大麻呢是不太感冒的，所以呢，在唐人街啊，在2018年的时候，旧金山市议会呢，在中国城和它的周围呢，划定了一个无药房区，也就是说，在那里旁和周围不能开这个大麻店。但是呢，它有一个漏洞，也就是说，没有禁止大麻店可以开在幼儿园和这种托儿中心的附近。
哇，这真的是，而且这个华裔居民有将近100个人都出来抗议了，就是那种华人就算是身在美国，他们还是感觉观念还是比较保守一点，还是比较传统一点，是没有被这个美国的这个比较左的思维给带偏的。
对，但是呢，就是他们的呼声啊，好像是被大多数旧金山人呢是忽略的。而且呢，就是他们就有一种观点哈，就是说这个都是就像你说的，保守的是那些老侨民他们的一些观念。然后呢，他们就认为说年轻的亚裔哈，包括华裔年轻人呢，对于这个旧金山对于这个大麻的使用啊，是更开放。也确实呢，有数据可能在表明啊，在旧金山，在美国，亚裔的大麻经营者和大麻消费者数量呢在上升。所以呢，可能你就会发现亚裔包括华裔移民的孩子，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话呢，通常可能就会更多的使用大麻这些毒品药物。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对这方面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对我们讲到的这个新闻呢有什么样的想要分享的您的意见和看法，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刚才呢，我们在谈这个大麻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现象，您在美国长大的孩子跟您这个对于大麻的问题方面啊，有不同看法吗？还是说看法也基本相同呢？非常希望听到我们听众朋友的反馈和您的看法。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希望就是不光是我和于鹤两个人在讲这些新闻啊，能够听到我们听众朋友您的看法呢就非常的高兴。于鹤，
对 Cathy 你刚刚提到的说年轻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他们现在对大麻已经是没有那么排斥的，那我觉得也的确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是生长就在这个环境中嘛。那美国现在的确主流的态度，尤其是看到一些好莱坞的电影，他们都是把呼麻呀变得非常的合理化。然后电影中我常常看到就是很普通的，像一个家庭主妇也可以呼麻，那可能一些青少年在呼麻的场景都常常出现，所以感觉他们这样子耳濡 耳濡目染之下呢，的确会比较不排斥这件事情。而且我有发现，就是美国的主流态度呢，他们现在把吸大麻和吸毒是分开的，就是吸大麻他们觉得是、是没有那么大的危害，而且甚至有一个说法说是喝酒反而比吸大麻更对人更有危害，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淡化这个大麻的这种危害性。然后呢，现在虽然他们把这个吸大麻和吸毒给分开了，但是我现在是发现又有一个这个潮流是这个连吸毒这种毒品的这种界限都在模糊了，已经有越好像越来有一些毒品又变得越来越好像也又要合理化了。
嗯，对，我觉得真的是没错，这个我想很多人可能也观察到。其实呢，就是大麻呢，它里面的主要的那种物质哈，这个会让人害的这种物质呢，其实是这是一个关键。那么我有之前采访过这方面的一些专家和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的家长哈，他们就有指出呢，就是大麻里面的就应该叫 THC 吧，这个成分在几十年前的跟现在的大麻里面它已经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呢它就是通过种植哈，它种植的方法呢，它把这个 THC 这个能让人嗨的这种物质的就是纯度和含量哈是大大的提高。所以呢，就你如果按以前的对大麻的美国人对大麻的认识呢，其实它现在从这个物质成分上面已经不同了。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也都认为说，哦，大麻好像就是很一般的一些，有人甚至说不是毒品。但其实呢，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哈，美国联邦政府呢在联邦层面上呢它还是一级毒品。当然了，现在就是现在的目前的联邦政府呢也在走向要把这个大麻是从一级毒品呢去降级哈，那这个就先不说了。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的例子哈，就发现呢，很一些人他吸食成瘾、吸毒成瘾，甚至不幸死亡的这种事件里面，大麻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就是入门槛的一个毒品，就是说入门毒品。他可能觉得啊，大麻没什么，吸食一下，结果呢，他就会这个他对于这个毒品的那种程度啊，他就会需求越来越高，结果就去吸食其他的。这里讲到这里，我正好就是有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哈，就是今年前三个月哈，就现在从一月到三月，跟去年同期相比，旧金山药物过量死亡人数是增加了几十个人，是激增了41%。
嗯，非常的高。就是现在常常都听到这种很非常负面的，就是这种很令人心痛的消息。但是我感觉很多人现在应该也都发现了，这个政府的原因占了很大部分，因为政府就是一直在有这种政策好像是在鼓励吸毒，还有包括 Cathy 刚刚讲的这个420大麻狂欢节，结果政府就是允许这个现场摊贩去贩卖那种可食用的大麻产品，然后还派了这么多人去帮助这个活动去成立，所以感觉政府在这些方面应该占了很大的部分原因。
这个就是让很多人呢对于政府的政策啊也是质疑哈。对于亚裔尤其是华人中国人来说呢，其实几千年来大麻一直是亚洲重要的一个农业和药用植物哈。其实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呢是提到大麻的，它是有承认大麻有医疗的功效，但是呢一些中国医学文献呢是把大麻定性是说还是有害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对于华人亚裔来说哈，大部分人呢，他对这个大麻的合法化呢，其实他会有一些质疑。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什么看法哈？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另外一个话题。好，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新闻话题啊。就在本周一4月17号，联邦司法部呢是宣布逮捕了两名中共代理人啊，是在纽约的福建同乡会主席卢建旺以及纽约长乐工会秘书长陈金平，他们是被控根据中共指令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呢设立秘密的中共警察站。那么同时，与此同时呢，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对34名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中共警察呢也提起诉讼啊，被控呢是骚扰威胁居住在美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并对34名中共警察是发出了逮捕令啊。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其实对于华人社区也好，对于甚至对于全球哈，都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么我们会跟您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是这间呢就在海外开设这个秘密警察站嘛，在纽约抓到的这一间呢，它表面上名字是叫做福州警桥事务美国站。那它是2022年2月15日在长乐工会支持下召开成立的。那根据了解，这间警察局呢是中共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外秘密警署。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中共在海外是建立了有100多个。那在美国呢，现在又刚刚发现了就有6个。那继续回到现在这一间纽约的，它是隶属于中国福州公安局下属的海外110。那表面上呢是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提供一些更新驾照等等的日常事宜，但是呢美国司法部发现还有 FBI 发现说，他们这些里面的这个成员都在暗中的是帮中共政府当特务的行为，就是从事一些滋扰、跟踪、监视，还有去威胁海外的反共人士。那这些等于也就是在这个长臂管辖到了美国。那这个美国站呢，这个秘密警察局，他在得知 FBI 对他进行调查之后，在2022年的秋天关闭。那起诉书就说，在开设海外警察局之前，这个被逮捕的卢建旺他就和中共公安部长期合作。卢建旺也承认他和中共专门镇压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联系，常常呢去参与一些指挥搅乱法轮功的活动。那他就有说了，他说他在接受 FBI 盘问时，他就承认说例如在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他和一些同乡会的主席啊，其他同乡会的主席就派出15人到华盛顿 DC 去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示威活动。那事成之后呢，这个卢建旺收到中共公安部颁发的一块牌匾，在仪式上呢还向这个卢建旺赠送了荣誉证书。那送他荣誉证书的这个中共官员呢，经查就发现他当时是公安部的一个副局长，所以可以看出这个卢建旺他就是听命于中共的公安部的。那卢建旺他还在2018年的时候是暴力威胁一名刚从中国逃出来的人，迫使这个人回到中国。在2022年的时候又协助中共公安部去寻找一名在加州的民运人士，所以就是他虽然是纽约的，但是他也就是到加州去这样子对民运人士进行这种报复。那被捕的卢建旺和陈金平这两个人呢都是美国的公民，但是还是在做着这样子的中共代理人的职务。那他们现在已经被控是涉嫌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和妨碍司法公正。如果这些罪名都成立的话，那他们两个人面临的是最高25年的监禁。
那么听起来他们这个所谓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是为了服务华人的啊，提供便民服务，那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个只是表面上的一个。美国司法部还有 FBI 呢，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一些所谓的警察站 往往都是藏在这样子的名义之下去行事，像说藏在侨团组织或者是这种社区非盈利组织的名义，但是呢背后呢都是做一些这样子危害美国主权的间谍活动，尤其是这一些活动是会让才刚刚从中国出来的好不容易想要呼吸自由的空气，然后或者是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感到非常的不安全。那有一个一刚开始去爆料这个秘密警察站的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人权组织，叫保护卫士。那保护卫士他就指出说，这一些机构呢实际上就是中共政府的秘密警察站，是用来监控海外华人或者是对这个异议人士人权活动者进行骚扰和威胁。这个之前呢就已经被爆料出来，那在周一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呢就是首次的对这件事情去采取行动。
其实这一点啊也可以从在中国的各地的由中共控制的媒体的公开报道可以看到啊，这些站点呢除了办理中国驾照更新服务啊，他们还有额外的职能。那么什么额外职能？比如说这个浙江广播电视台旗下的新闻网站新蓝网啊，在2019年5月份的时候呢就转载了人民公安报的一篇文章，介绍他们当地一个县啊叫青田县公安局创新设立侨警驿站海外服务中心，说提供了便民服务，但是还有独特功能。什么独特功能呢？他们就聘请100多位青田籍的侨领啊侨团会长啊为中心主任，什么联络员，然后组建了一个1000多人的海外网络服务信息员的队伍。他们呢就是进行这个信息共享，大数据分析，形成一个覆盖华人圈的情报网。他们这个青田区呢主要是在欧洲15个国家21座城市啊建立的。然后呢他们独特的职能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猎狐啊。什么叫猎狐？就是在海外，就是对于一些亲共人士啊等等，他们就是被政府所认为是反动的人士呢，就把他们就是强制弄回中国。那么这个报道就说呢，2018年以来他们成功就是侦破了类似的案件6起。通过他的这种警侨联办抓获在册红通人员1名，规劝投案自首2人，猎狐行动专项战果是排名全市第一哈。所以这个他们还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当地的警方通过这样的海外服务中心就找到一名重点猎狐对象，跟服务中心的人员一起呢通过微信语音视频方式直接开展这个劝返的工作，最后让那个人呢就回国投案自首了。
的确是这样子的情况。那尤其是呢也是有相同的职务的，这一次被发现的是一个叫做912专项工作组，就是在司法部宣布对这两名纽约的侨领逮捕之后呢，也宣布要指控34名的中国警察，而且呢，被指控的这34名中国警察都还人在中国。那他们这一些中国警察呢，这个法院文件就透露说，他们是被分配到一个叫做912专项工作组，然后呢，在北京一个公安部设施工作。他们就是透过有点像 Cathy 刚刚形容的也是相同的这个工作模式，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一些虚假的账号去攻击不同的政见的人，或者是散布虚假信息啊，然后宣传一些这个中共比较有利的说法。那他们呢会创立是数千个，不是只是几个，数千个虚假的这种网络的角色，然后帮中共政府做官方宣传。那有就是包括还有很多的像香港新疆的人权问题，美国国内的国内政策或是外交政策，包括现在国企的话题，他们都会去帮忙中共政府做宣传。那这些成员呢他们还有非常详细的指引是 FBI 发现的，因为 FBI 呢就是看到他们有一个守则，那上面呢就详细说明了说要怎么建立临时的电子邮件， 然后呢维持怎么去维系他们的假的这个社群账户，那要通过像说像跟其他的网上的用户去互动啊，才会避免被人家发现他是假账号或者是在灌水。那甚至呢他们有一些这个假的角色呢，他们自称是美国人的，所以呢也会给一些社群媒体平台上的美国用户带来错误的印象。那根据这个指控呢，就发现这个工作组的成员他们还曾经就是执行一个公安部的命令，也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就一直去骚扰一个这个常常去批评中共政府的一个知名人士，甚至对他发出死亡威胁，那还要求美国当局去逮捕这个受害人。那检察官呢他还宣布了另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他们其中有八个这个中共政府的官员还住在中国的，他们竟然去指示一个美国的电信公司的员工从他们这个电信公司的平台上去删除跟中共政府不同的政见者。所以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手真的是伸得非常的远，然后非常的密布，这样子去渗透美国。那现在美国政府呢也终于做出了行动。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我们正在讨论美国联邦政府呢是对于中共在纽约以及其他地方呢，这次是对在纽约进行的行动哈，建立的中共的警察站呢是采取了行动，另外呢也是对于中共在利用社交媒体啊来渗透美国呢也是采取了行动。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8882751628。那么这样的事情啊，对于我们华人社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一次的事情其实是美国政府呢第一次，美国司法部是首例去做这样子的逮捕案。那我就看到这个时事评论员唐靖远，他就有去分析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带来的影响。他说从起诉书中可以看到，其实多年来中共操纵部分海外华人去实施这样的跨国镇压和长臂管辖的犯罪行为， FBI 这些机构早就记录在案了，那过去一直没有采取司法行动，可能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当时的大环境不允许，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共得寸进尺的这个超限战和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是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绥靖态度。那唐靖远说，这次的行动从司法意义上说是再次对中共跨国镇压行为表达了这个绝不姑息的态度，从外交意义上说呢，和间谍气球事件类似，是美国不再顾及中共面子的表现。那他还提到说，其实多年以来呢，中共针对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历次合法游行的活动都实施了程度不等的骚扰和暴力攻击。那这一次起诉案中是特别列出了卢建旺去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就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说未来凡是有类似行为的人可能都会比照卢建旺这样子的案子办理。那法轮功问题呢，唐靖远提到说，从1999年到现在都始终是中共最怕碰到的死穴，所以美国这样的态度他认为是中美对抗升级的一个标志。那当然呢，我今天就是又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我觉得也是很引起大家要警觉的，就是美国呢又被发现了有六个中共的警察站又曝光了。这个一样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透露的，说除了现在这个 FBI 逮到的这个纽约的，在纽约的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个秘密警察站，那加上其他美国城市的五个，中共在美国等于说还有六个间谍活动的地点。那他们没有透露纽约是另外一个地点在哪里，但是他们说中共政府在美国纽约、洛杉矶，还有 San Francisco 旧金山，还有 Houston 休斯顿，还有内布拉斯加和明尼苏达州的两个城市中都还设有秘密的警察站。所以我感觉这个是会比较引起大家警觉的。不过我这里就比较想要问 Cathy， 就是说Cathy 在这个话题上面也是有研究嘛。那 Cathy 认为说华人社区是什么样子的反应比较多，美国政府这样子做会不会有一些人觉得说是小题大做？
对，其实刚才提到在我们旧金山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秘密警察站。对于这个华人社区的反应啊，对这件事情啊，我看到就是说确实呢是有不同反应的。像在纽约啊，一个福建社团的乔岭的太太，她就认为呢，那两个被捕的这个中共的代理人呢，他们的行为哈，无形之中呢是影响到了华人社区，甚至可能影响到下一代。因为呢，他就认为说，这种所谓的海外侨务站呢，不像表面看的那么简单哈，因为这个是有起诉书里面就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位乔岭的太太呢，她其实知道，因为他们就在这个卢建旺等人的这个社区里嘛，他们确实跟中国大陆的统战部有联络哈。那具体做什么事情不知道，但是那他说，你既然是跟这个中共的统战部有联络的话，其实你就已经成了中共的代理人了，你就没有去遵守美国法律去要去报备的哈。美国有这个外国人代理人法，外国代理人法嘛。然后呢，这位太太也说，他说像他们这个卢建旺所在的什么长乐工会一些华人社团呢，一边提倡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每次有活动都这么告诉说啊，要融入美国的社会，但是一边又去给中共做宣传，那他说不是自相矛盾吗？他也提到呢，当以后美中发生冲突的时候，在美华侨他就面临着一个向谁效忠的问题。他就提出说，你是否忠于美国呢，这个是在考美国公民的时候就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就觉得有些中国人呢，他入了美国籍就把在公民入籍的宣誓词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明明在美国生活做事情呢，就是在帮中共哈，他就认为说这是在骗美国。这样的结果呢，是会让华人被美国鄙视哈，他说也会受到其他族裔的鄙视。所以呢，他就认为像卢建旺这样的人呢，搞下去的话呢，就让所有在美国安分守己遵守美国法律的华人也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哈。所以呢，有些华人就像这位乔岭太太的想法，就觉得呢是非常担忧的。
的确，对美国政府来说，其他国家的政府在自己的国家设立了一个警察站，然后呢还在美国的法律之外去执行他们自己的法律，而且又是非常模糊的法律。那再来说，是这个对美国政府来说是非常不尊重他们国家的主权，那也他美国政府也说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如果说是对这个华人的朋友们来说呢，那应该也会觉得很不安全，都已经来到了自由的美国，遵守，就算他们是遵守美国的法律，是个守法的美国公民，但是呢还是有这种困扰，可能会被中共的特务威胁，甚至是死亡威胁。所以我感觉这件事情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说，美国政府终于去采取行动执法，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对，就像在纽约啊，它有一个共和党亚裔核心小组啊，他们就在前两天呢发表公开的声明，就说呢，华裔美国人非常珍视哈，非常这个珍视自由和民主，然后他们声明说，我们永远不会屈服于威胁。这个事件呢，他们认为啊，对美国当局的执法行动是表示赞赏和支持的。他们认为这起事件传递了一个明确而有力的信息，也就是说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国主权的侵犯和跨国镇压。而且他们认为呢，这种非法手段啊，来压制美国华人的个人言论表达和自由的基本权利呢，他说只会加强他们这样的一个团体公开的反对中共的决心，而且谴责那些跟我们，就是我们中国人过去经历过的共产主义很相似的破坏性的 那些公共政策，就在只在美国纽约的政策。所以呢，这个就是就在纽约一些华人的看法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已经时间到了啊，没有能够听到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看法哈，可能我们等到下次节目呢还有机会。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